一课，我们主，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课程的学习，让我们从这个先知的话语中吸取更多的这个教训和让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的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堂课我们就是讲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完，没有开始讲完第十九章。我们今天我们就从第十九章的从上堂课最后那个结束的地方开始讲。我们还记得上堂课我们最后讲到哪里？就是说，讲到在这个弥迦山上，这个以利亚行了那个大的神迹哈，这个。到在弥迦山上，以利亚行了什么样的神迹？哪位知道能行了几个神迹？大家，因为我前面课讲的太，就是可能太匆忙，大家都没有机会一些互动啊。今天最后一课，有些互动，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最后这个以利亚在弥迦山上行了什么样的神迹？看到云下雨，对。还有就是这个降那个火哈，对，基本上他是行了两个神迹，就是神迹以后，以利亚最后这个神迹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们。百姓就是高呼耶和华是神，是吧？他们已经就是认识到这个神，是真的神。然后他们把这个那些假的先知都杀了400个，就是假先知。然后以利亚就后来接着以利亚就向神祷告，神就降雨。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到第十八章的45到46节就说。瞬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当时我们就讲他都跑了大概有40多公里的路程哈，确实是这神降在他身，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也让他有这个很大的力量。然后呢，在这里神也鼓励亚哈当立定心意，除掉偶像崇拜，以耶和华为神，神会在黑暗中为他开路。所以这个以利亚就在亚哈的车前头引导他的路。然后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以后，突然就是说一件事情，就是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耶洗别就对以利亚发出了这个威胁啊，性命的威胁。然后呢，耶洗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洗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颂扬巴利，或者巴利是丈夫，他是完全是个敬拜假神的一个人哈。他向这个以利亚发出了这个威胁，然后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你看，从这个耶斯列那个地方，他一直跑到别示巴，从北国的这边一直跑到南国的这个头，一直跑到以色列最南端的别示巴。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点疑惑，就是说以利亚见了什么样的光景让他吓成这样？就是说一个在这个弥迦山上，他有这么大的勇气去见对抗那些假先知，400个假先知，又对抗这个这些对亚哈王也是毫无惧色，但是为什么这个耶洗别的一句话就让他惧怕呢？是什么样的光景让他出现这种状态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以利亚呢3年半的忠心侍奉刚刚达到令人鼓舞的顶峰，这只是这段时候他正在等待这个亚哈王的正面回应。 他对亚哈王也寄予希望，对这些百姓也寄予希望。他认为经过这些神的这些这么大的两个神迹，百姓应该就是说能够回转，准备见证神，见证比加密山的神迹更伟大的这个属灵复兴，结果却等来了约洗别的挑衅和威胁。所以以利亚在这里呢所见的不但有约洗别的顽梗，也有百姓的冷漠。百姓已经无可推诿地承认耶和华是神，但他们虽然知道是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的，这时候他们还信袖手旁观，亚哈王也不肯主持正义，百姓也不支持先知。因此呢，这个以利亚就是从心情一下从巅峰跌入深渊，对百姓的麻木呢极度的失望。这是实际上他以及说他是害怕这个耶洗别的威胁，还不如说他是极度的失望，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侍奉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费了那么大的劲，最后眼看好像要成了，结果还是没有结果，结果还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所以他是极度的失望，对自己也是这个非常的失望，可以说，所以他就逃离，他想这个远离北国以色列，就不想再看到这些人。他就是说，他不但是逃离了北国，逃到南国，逃到别是巴最南端，那就远远的离开他们。这个可见以利亚不一定是害怕耶洗别，而是想离开了令人失望的百姓和侍奉。就是说，他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失望，就是说，说明这个先知还是很爱这些百姓，爱这个北国的这些百姓。他抱着很大的期望去要把他们这个流转过来，结果就是期望也大，失望也更大，是吧？所以他就这个逃离，极度的失望之下，他就逃离北国。他来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爸，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这个地方他到了一棵罗藤树下，他就这个求死，就是已经到了，就是说觉得活得没有意义，就是说我侍奉有什么意义呢？忙了半天没有结果，是吧？然后他一想到他摩西他的先辈做了那么大的事情，神帮助，但是他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是做了事情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效果。所以他就求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利亚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在哪里，是吧？就是他觉得他做的事情，他有期望值，他有一个希望，他能达到的结果，结果他侍奉的结果不是如他所期望的，所以他就极度的失望。这种失望的结果就让他觉得就是很 down 很这个非常的这个 depressed， 是吧？就都不想活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的侍奉，就是说我们只注意着他只注意着工作，我们不能只注意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侍奉往往就是以任务为导向，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看到结果，我们要看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只注重工作，却忘了工作的主人。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主人是神，所工作的果效呢，应当由工作的主人负责。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我们尽我们的力，我们顺服神，但工作的结果我们交在神的手上。所求于，就是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讲的，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常常也会有这种情况，一些事情不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个样子，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个节奏在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觉得神好像就是没有帮我们离开我们，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加密山大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以利亚的目的，以利亚的目的是他是想把这个百姓回转过来，是吧？但是 加密山大神迹并不是为了拯救北国，也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而是要向包括南国犹大在内的历代历世神的百姓显明耶和华是神，让神所预定的人在软弱中能回转。所以神好，很大程度上很多事情我们觉得神应该回转，应该流转这个局面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流转，但就像这个以利亚讲，以利亚的名字一样，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所做的工作，神让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目的，向百姓显明耶和华是神。因此以利亚的侍奉并不是让百姓人人悔改，而是为了唤醒所拣选的余数，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就是以利亚的伟大使命，也是将来施洗约翰的心智和能力。就是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也讲了，讲到这个天使说的施洗约翰要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殿前，叫为父的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就是这个以利亚他的工作的重点。所以他有点，我们人往往有些 wishful thinking， 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期望应该是这样，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以为，就是说神不要你以为，是吧？所以神就是要他按照他的这个既定的计划去做。所以这些做仆人的目的就是说，只是为了，只是要忠心，让我们忠心的侍奉，结果交在神的手上。所以当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也会被侍奉的果效所喂养，以至于看自己过于当看了。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侍奉到了一定效果，我们觉得我们很有能力，是我们的。我以前在慕道班的时候，以前叫慕道班，有一阵子就觉得特别觉得自己特别冷，就是说一呼召就好几个人举手，觉得哎呀很有成就感。但是就是说确实这种往往就是说，就是然后紧接着就会让我受了打击，就是说下面一段课就教得一塌糊涂，就是很多这个课都上不下去的程度。所以这神就是让我看到，真的不是在于你的这个能力有多少，而是就是说你就是要忠心的侍奉啊。就是我们所做的只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献恩，这样神可以自由的使用我们去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没有以利亚在这个非常这个沮丧的时候，神没有去责备他，就派了个天使，然后觉得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他增加能量，给他水喝，给他饼吃，天使也会给他们做吃的哈，就是说确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起来吃吧，然后他看见他就吃了，又躺下。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仗着这饮食的能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哈。他在那里，你看他又走了很远的路，从那个罗藤树下一直走到西乃山。他这时候他可能是想到了当年的摩西在西乃山接受神的这个指示的时候，所以他也到西乃山想要神跟神这个像跟神有一些沟通交通啊。然后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就神就提醒他：“你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目的是什么？”就是结果以利亚就是他的话就很非常就是说清楚的表明他当时的心情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耶和华这个以利亚说我是大发热心，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信主的我们突然有一阵子大发热心，为主这个做工非常热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警惕。我们常常就是看到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就好像不能持久。我们常常也刚刚信主的特别热心，大发热心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点担，常常就是说你会 但很快他就会荡下来，一荡下来他就他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热心过后就马上就是冷却立即就消失，就是出现这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所愿，神希望我们就是真的是持久，一个持久的这个中心的，就是说顺服神，而不是大发热心，觉得我们的能力就是这种血气。所以他说我大发热心，他还认为就是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你工作，其他人就是说都没人了，就是我已经我自己也不行了，就是说撑不住了。所以神的时候就是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所以神就让他看到这种非常雄伟的这种自然的现象哈，有烈风崩山碎石，地震大火，让他知道神的这个全能。但神不在其中，神就像当年这个在当年摩西跟上西乃山的时候也是有这些自然现象，当神出现的时候往往伴随这种非常非常震撼的现象，就是说让人知道我耶和华是神，我有这个能力去。但是神没有借着这些非常轰轰烈烈的东西来跟以利亚说话，他就用一种非常这个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哈。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变动啊，烈风、地震、洪水、暴风，常与神的启示及审判有关系，使人想起这个西乃山之约哈。然后呢，神轻柔的声音向人的良心说话，照亮人的心。所以这是往往一种轻柔的声音，比那些轰轰烈烈的这种大风大火更能震撼人，就是说。所以说，以利亚听见就出来。用外衣蒙上脸，他知道神他不能就是说见神哈，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他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又再次问他，提醒他，问他就是说你来这里干什么？然后他又说了同样的话，就好像是重复，觉得是个重播一样的。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我。背弃了你的约啊，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这时候神就没有继续就是说去指教他，教导他，而是最容易的方式让他去做，就是让你在这个行动中，神就是让他在工作中去理解神的心意。所以神就直接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是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亚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亚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这神就是回答他，就是说你往大马色去。我看到之后我就想到保罗当时遇到这个主耶稣也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哈，也挺有趣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要去做三件事，一个高哈薛耶户，然后叫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然后神说，神立这个哈薛做亚兰王是预备来自神要对以色列实行审判，因为以色列没有把耶和认识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这个敬拜哈，来荣耀。所以他要让哈薛做亚兰王，预备来自外面的审判，然后让耶户做以色列王，预备来自里面的审判，以利沙做先知，预备来自上面的审判。就是说，就是将来躲避哈薛之刀，这些人是就是说这个审判是无所不在的。你躲开了外面的审判，你躲不开里面的，你躲开了里面的，你躲不开上面，所以无处可逃，就是说神的审判。所以以利亚 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伊丽莎的，遇见沙法的儿子伊丽莎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队牛，自己赶第十二队。伊利亚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外衣一般来讲，这个外衣一般是先知职分的象征。就伊利亚将自己外衣呢搭在伊丽莎身上，就象征就呼召伊丽莎做先知，做先知的门徒。所以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伊丽莎他有十二对牛，说明他们家还是家境还是蛮还不错，就是有十二对牛耕地。然后伊丽莎就离开牛，跑到伊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伊利亚对他说，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所以这个伊丽莎见了他就说，我要回去向我的父母这个告别，是吧？然后我来跟随你。然后这句话就是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好像这个意思不大容易理解，实际上这个含义不是很明确，但是一般认为就是没有责备的意思，因为先知做呼召并不一定要阻止一个人去尽他爱家庭的责任，是吧？应该就是把他也可以把它翻译说，你回去吧，我做了什么来阻止你呢？或者你回去吧，明白我在你身上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回去没问题，别忘了，你到时候还要回来找我。所以这个这是我们想起这个，可能想起新约主耶稣讲的一个人，他说我要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就要回去葬了我的父亲，再来跟随你。耶稣就是说就责备他哈，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就是说实际上神从来没有说是让我们就是说是跟家里人完全断绝关系来跟随神，但是神所不高兴的，耶稣所责备的那些人是他是找借口，以家庭为借口来拒绝服侍神，这就是神所不愿意。所以伊丽莎做了什么事？伊丽莎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他把牛杀了，他那对牛杀了，用套牛的器具把那些就是牛的是饿了个木头给烧了做成牛肉给那些给百姓吃，给附近居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说明他是就是破釜沉舟，他不跟过去了断，我不就那、不去做耕地的事情，然后来跟随。所以也看到伊利莎他这个心智哈，所以伊利莎这个名字呢，意思是神是拯救，所以很有意思。这个伊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伊利莎的名字是神是拯救，是当以色列都在敬拜巴利，无力靠神靠自己脱离罪恶的时候，所以只有神是拯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百姓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无法避免审判。然后神要兴起以利沙，显明人虽不能自我救赎，但是神是拯救。然后第十九章过这个从二十章开始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开始讲到这个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就是亚兰王来，亚兰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他有三十二个王，就是三十二个城邦，是他是一个那种联合王联合大公国这种形式哈，有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上来攻打北国，然后对亚哈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所以看见这个，这时看见这个，当时这个时代呢，正是亚述王这个刚刚兴起的时候，所以一直在对外扩张。然后这个亚述在北方就首先攻打的就是亚兰，所以亚兰他现在就是他去亚兰呢，他就要去让这个要联合这个北国去跟他一起对付亚述，所以他就要来威胁他。然后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然后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回答也让非常吃惊，就是说他那么就是说这个赤裸裸的威胁这种话，他也能咽下这口气，他就说我归你。所以可见这个亚哈他当时只是认为他讲的这个话，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只是当附庸，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就是当你的这个仆从国是吧，但你不要要了我的命。但是这个便哈达看到这个以后，他觉得诶这么容易我这个威胁，他就答应了，然后就得寸进尺，说哎我再多，我应该当时应该多要一点。然后他又派使者去说，我已经差遣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所以他就亚兰王就得寸进尺，就是说真的是想来拿他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亚哈王就觉得受了威胁，所以他就召集了这些国中长老，跟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害我，他先差人到我这里来要我妻子儿女经营，我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说，不要听从他，不要应允他。这些百姓也觉得他这个亚兰王太过分，所以就是说这时候亚哈也觉得真正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不要去顺从这个亚兰王的这个威胁。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向仆人所要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回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油。所以都在那夸口说大话哈，你们撒玛利亚这么点大的国家，我们那么多人，一人捧一捧就够，所以就能把你们给夺去。所以然后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便哈达这个就是刚刚就是没有什么经验，刚刚顶盔冠甲，我们摘盔卸甲的，我们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这种战士，我们你不要向我夸口，就有点就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这种较劲哈，就看到特别有时候我们看以前这个我就想到我们那时候看听中国那个评书的时候，常常就是两军较阵的时候，互相贬低对方，就是你这个毛头小儿，乳臭未干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些话，就互相这个的。互相贬低，然后抬高士气。然后便哈达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就是要去攻击这个亚哈王。这时候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神亚哈即使是在这个加密山两个神迹还是那么完整，但是神没有并没有就是说不弃他不顾哈，还是真的是再一次向他显明，就是说知道我是耶和华，要把亚兰人交在他手里。亚哈说，借着谁呢？然后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现在就不知道那个省长是什么意思，是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省长市长是不是，就是当时可能也是他手下的那些官员。就是耶和华说，神说，就是说你要带那些这些跟从，就是那些官员的那些随护吧，就是那些领就是勇士们，就是说。然后亚哈说，要谁率领呢？然后这个先知说，你要亲自率领。所以就是说在要谁率领呢，原文可意味就是谁先开战呢，并不是说要你亲自率领，就是并不是要亚哈亲自率军出战，而是让他们呢主动出击，不要被动防御。就是说你神把战术都已经告诉他，不但告诉他结果，还告诉他怎么去打。然后于是亚哈就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你看只有200多个人，所以只要神让你做的事情，200多个人，人多人少真的不是问题。然后但亚哈好像心里不放心，后又数点以色列重兵共有7000人，又加了些人，觉得200多人是太少。午间他们就出发出城，而且他们你看去攻击敌人，他们大白天就出城去了，就是说 这个一般是午间，是中午的时候，是一天中最热，在这个中东人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休息，就热的时候就是要睡午觉的时候，就是人精神不是太那个的，所以神就让他们在这时候去攻打，去出城。然后便哈达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跟随省长的少年人出城，便哈达就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报说这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有人，他说他们若为讲和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你看这个便哈达非常的这个轻敌，他一看这些人没多少人，而且他不知道敌人的意图，他们到底是来讲和的呢，好像人也不多，还是来这个来打仗的，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都要活捉他们。你看他很狂妄，我都不想杀他们，我们活捉他们。然后这就是他轻敌啊，轻敌的结果就是说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就出城，军兵跟随，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就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所以先知不但是帮助亚兰王，就是说帮助这个亚哈王击败了亚兰王，而且还就是说提醒他，他明年还会再来，你要小心。然后亚兰王是什么状况呢？他们败了以后，他们说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跟他们打仗我们不怕，所以他们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就是安慰自己吧，就是说然后我们要想一些采取一些措施。王当这样行，他的谋士跟他说，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就是说可见他们责任，就是说那些32个王他们无能不行，我们要派一些就是有能力的这些职业军人代替他们去做这个民兵，然后照着王丧失军兵之速，然后继续招兵买马，马补马，车补车，然后在平原地方我们跟他打，我们就能赢。他们为自己的事，他们也想不出来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不知道神是在帮助这个亚兰人，他们觉得是神是山神，因为在山地打不过他，我们在平原我们可以。然后王便依臣仆的话去行，次年便哈达果然就是点齐了亚兰人，上亚佛去要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去打，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是很少，安营在他面前就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亚兰人是兵多势众势广。然后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第三次跟亚讲重复这句话，要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亚兰人相依到7日，两军交战，第一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人逃入这个亚佛城，城墙倒塌，压死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所以这个战争并不在于你的这个人数和势力哈，而在于就是真的是神在哪一边。想到我们当年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他们这个六日战争，那时候阿拉伯军队那么强大，那么多人，最后也是很神奇的失败。然后这个亚哈呢，经历了上一次得胜，还没有寻求神，但神还是主动的拯救他。所以这个看见神是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要他们悔改哈。然后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是仁慈的王，这个亚兰王就说，我们这个不如我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许他会存留我的命。他们也已经就是说很绝望了，已经就是知道失败了，没办法，他们讲也许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去投降他，看他怎么样。然后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就留心探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 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得的诚意我必归还，就是我认输了，然后以前我父亲那从你的打仗从你的得来的那些城呢我还给你，然后呢这个大马色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就是说可以在就像我父当年在这个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就是说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自由的做买卖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向你开放市场，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协议，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依他立约放他回去了。所以亚哈既没有除掉便哈达，也没有乘胜进击，与亚兰兰王呢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时看到，所以这时他可能他想的就是亚述日益强大，他要以这个他认为敌人是亚述，然后他跟这个亚兰王建立盟约，好像是很聪明，然后又显出他的仁慈，是吧，是一个双赢的合约。但实际上亚哈王是在自掘坟墓，自作聪明，因为这种好处是短暂，三年以后亚哈王就死于亚兰王的弓箭。所以人都是自以为聪明，他不靠神靠自己的话，他那些小计谋最终都是自掘坟墓。这是有先知那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一见狮子把他咬死。所以这又是跟前面我们看到类似的这种结局，就是前面一个去这个耶罗波安的那个先知也是没有听从神的话，结果就被狮子咬死。反正这个狮子在我们用来对付这些不听话的先知，感觉像狮子看在这个上面，就是告诉他们，如果先知不听神的话，也是没下场，也是很不好。所以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个人就学乖了，就打他，把他打伤，他就去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他就后面看了，他就是要演出戏给这个亚哈王。他用头巾蒙住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就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以他连头的银子。”然后仆人正在忙乱之际，那人就不见了。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答应去看守一个俘虏，结果那个俘虏跑了。当时我已经就是说，我把那个人放跑了以后，我怎么办呢？以色列王就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说了，就是说你要看他，否则的话，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所以你自己定妥了，就照样办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亚哈王他还是明白，就是说他就引诱这个亚哈王，就是说讲出他的审判，就是说你看如果我做了这种事情我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说好的事情我没有做到，我就会被审判。然后这个亚哈王觉得好像还是蛮明白的，他表明亚哈王是个明白人。然后这个先知突然就露出他的真面目，就是说把他的蒙除掉头巾，这个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这个一个先知，所以他可能是认识这个先知，他就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弃，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得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所以他因为神惩罚他说，因为你不听，我把这个亚兰交在你的手里，你不听，你把他们放了，结果就是一样的，而且你自己的话自己吃下去，自己审判，就是说，所以另一方面就是表明你这个亚哈王并不是糊涂，你不糊涂，是吧？你明白这个事情，但是你还是做了这个选择的话，后果由你承担，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神在这一章就是说前面二十章基本上就要继续显明耶和华是神，两次继续向亚哈显明，是吧？继续显明神丰富的恩典宽容，但是呢人还是全然的败坏，没法就是说真的顺从神。然后下面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好多人可能都 都熟悉的这一个故事，就是拿伯的葡萄园。这是以后又有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这个撒玛利亚王亚哈王亚哈的宫殿。然后亚哈对这个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我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所以看见他这个交易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蛮合理的，就是说，哎，你这个菜园，你这个葡萄园跟我这个宫殿比较近，我就可能方便我这个我去处理我这些葡萄园里面的菜园里面的事情，然后呢，我还有更好的，只是不离我宫殿比较远，我给你，然后我也可以，你要想要想卖的话，我给你价很好好的价格，然后结果拿伯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所以看似亚哈是出了这个价钱声还是很公道，但是拿伯拒绝，因为神的应许之地的主人，神是应许之地的主人，所以神就先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神就有立法规定，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神当时分给他们的地，他们是不能拿来作为买卖的。所以拿伯是非常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不做这个事情。然后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所以我们看这个亚哈王就是也蛮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他是个很坏的王，但是我们想象中的很坏的王应该是一种很暴力的，就是说很暴烈的，就是说脾气很坏的。但是亚哈就是我们看他就是很那个懦弱的一个王，感觉很优柔寡断，很懦弱的一个王。他出了这件事情，他也没办法，所以他能做什么？就回去就是躺在床上就是不高兴。然后这个王后约喜别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心里郁闷不吃饭呢？”他就回答：“啊，你看我需要买这个，我给他好的价钱他也不给，因为什么什么这些事情，他我也没办法，就是他说他敬畏耶和华是吧，他不给我这个葡萄园。”然后耶洗别就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就是你是国王，你难道这么没有用哈、啊、就是在我们平常话就说，你堂堂一个国王给一个小老百姓给说搞成这样，在床上躺着，对，所以只管起来，心情畅快吃饭，我必将耶斯利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所以这个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国王，当时虽然是王哈，因为跟我们这个一般意义上我们中国人所心里想的这个王还不一样，我们中国的皇帝要想要你什么东西，你还有什么话好讲，对不对？还别说要钱了，我白拿你又怎么样？所以但以色列的王当时他因为上面有神，他们还是就是说还是王权是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的。但是耶洗别不一样，耶洗别是外邦的这个人，所以在他的眼里，你作为一个国家的王，怎么能就是说这件事情都办不了，这就是有点责备他哈，就觉得我来为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是没有寂静的禁忌的，他可以，他认为王是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耶洗别他就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赏送给那些拿伯同城居住的这个长老贵胄说：“你们当禁食，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你谤毒神和王了，随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所以他就设了这个计，就是说要宣告，就是当时王是有这个权利宣告禁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为旱灾啊、求雨啊，或者是国家有战争的威胁啊，他们就可以宣布这个禁食祷告。禁食的时候，百姓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认罪啊、悔改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就叫两个人来，就是控告这个亚伯，说他这个做假见证，说你谤毒和神和王。 就在进食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更加就是说会激起民愤的老百姓。你在进食的时候还竟然这个放毒和亵渎王哈，以示这同城居住的这些长老贵族，这长老贵族就是这些当时他们那些城市的那些村长什么市长之类的估计，然后宣告禁食，叫拿波坐在高位上，两位匪徒过来，就是还叫了两个人做假见证，然后就是那些匪徒当着众民见证告他说拿波亵渎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所以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波被石头打死。所以可见这些长老贵族他们知道这个耶洗别这个虽然盖着这个亚哈王的印，这都是耶洗别的命令，所以他们去见耶洗别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可见当时以色列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从上到下我们只觉得这个好像王是很差，但是实际上下面那些百姓已经都就是说作假见证这些诬告已经非常腐败，已经非常这个糟糕了。所以他们就拿石头把这个拿伯给打死，然后而且还就是说历代志讲的，不但是杀了拿伯，还杀了拿伯的众子，所以导致拿伯没有这个继承人，所以亚哈才能拿到他的这个地哈，没有继承人。所以可见这个当时说他谤读神亵渎神，就称为这个律法在以色列当时变成一个做假见证陷害人的工具，不但那些百姓不遵守律法，他还把律法作为陷害人的工具。所以可见这些当时这个情况是多么糟糕。然后亚拿伯和他的众子都被杀，土地呢无人继承。这个列王记下又讲到拿伯和他的众子都被杀，然后亚哈就可以毫无顾忌霸占无主的葡萄园。所以你看这个亚哈王对这个亚兰王很仁慈，对拿伯却很残忍，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说他所谓的仁慈这些都是还是对百姓的残忍，动机都是为了私利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亚哈王好像是优柔寡断，是个懦弱的王，就是说他好像他做的那些恶都是他这个耶洗别不好，这个太太太差，把他给他只是怕老婆的人，然后干了这个坏事。但是你看到这个神虽然审判这个耶洗别，但没有放过亚伯，因为这个男人是家里的头，如果做了事情你不能把借口推到这个妻子身上，就像当年这个我们的这个先祖亚当和这个夏娃，就是他也把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但是你知道最后你是王要负他当父的责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旨意呢，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完全的阻止罪恶，而是允许罪恶暴露自己，让人体会罪的可怕，好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是神的心意。耶和华然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你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所以以利亚就这时候神就叫派出了以利亚去宣告他的审判哈。就是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所以前面跟那个神对这个亚哈的审判宣判也是，就是说跟前面这个耶罗波安巴沙一样的。所以这个亚哈王，神给他建了，给他施展这么多神迹，三次在加密山上显了两次神迹，后来又两次帮他，他还是不肯悔改。然后这里就讲，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以色列神面前所赶出的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罪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等他儿子的时候我必这祸降这祸降于他的家。所以你看这个亚哈他真的觉得，他也觉得这个事情太过分了，就是说这个干的事情他也知道，所以他有点后悔，有点悔意，然后撕裂衣服进食穿麻布，也是真心的。他就这时候他真的是有点后悔，但是呢就他这一点点的后悔，神就延迟他的审判。所以可见神的这个仁慈都是一直都在的，就是悔改是可以使刑罚暂时的延后的。所以亚哈的行为呢，是表示降卑自己，后悔自己所行的恶，所以因这一点呢，神就怜悯他，只是要向所有的罪人宣告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亚哈呢，可见就是亚哈真是典型的亚当的后裔，他的自卑呢只是表面的后悔，但却没有彻底的回转。所以耶洗别耸动他就行恶，以利亚责备他他就自卑，不久又固态复萌，是吧。亚哈这些表现并不是因为他意志不坚定，而是因为亚当后裔的灵性早已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无法靠着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来自我救赎，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神也无法脱离罪。因此律法的知识和先知的谴责都不能使全然败坏的人彻底的回转，这是这个先知要告诉我们。然后第二十二章就是讲到这个亚哈王亚兰国以色列国和以色列三年没有征战，所以他把这个亚兰王放回去以后，他们签了合约，只和平了三年。到第三年，犹大王耶撒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可见他们没有执行协议，都没有给那些臣，没有还给这个，根本就没有还给以色列王。所以他这时候他没有办法，他要亲自去打。就神两次帮助这个亚哈战胜亚兰呢，亚哈却违背神的旨意，亚兰王立约想取回被夺的城，但是呢实际上亚兰王并没有完全履约，所以这时候他只有自己去打，但这时已经晚了，就是这时候他想再去打。然后亚哈向他还联合南国的耶撒法，那时候耶撒法和亚哈还和好啊，他们是联盟。然后亚哈问耶撒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基列的拉莫吗？耶撒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与你的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耶撒法就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所以耶撒法他是敬畏神的，所以他首先想到就是说，你要么去打，你先问问神的意思吧，可不可以。然后于是以色列王召集先知约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王主必将那城交在你的手。所以他那些400个先知估计又是前面杀了400个，又冒出来400个，所以他还是有很多假先知。然后耶撒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所以耶撒法还是不放心，觉得这四百人说话不靠谱，所以他还是觉得我们要去找个耶和华的先知。然后以色列王对耶撒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责我说的话不说吉利话，光说凶言，所以他不喜欢这个真的先知，先知常常说的话让他不满意。然后耶撒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那个米盖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的耶撒法撒玛利亚城门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在他面前说预言。然后基拉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先知，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他们灭尽。所以这些先知开始发预言，还说是耶和华讲。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你王的手中。那去召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也说一样的话，说吉言。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职责就是神要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不是说你人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米盖亚他应该有的哈。所以一般人都喜欢听好话，不想听坏话。所以这是米盖亚到了王前，王问他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这很奇怪，就是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然后王说，我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上我们看不出来，看不能判断这个先知说这话的表情和语气，但是估计是那种讽刺的语气啊。王就说了，我叫你好好的讲实话，反正就觉得他这个话不像是实话。然后米盖亚就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各归各家去。对耶撒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个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其语，单说凶言吗？这个亚哈就对耶撒法说，你看这个人，我讲的不错，他就是整天就是乌鸦嘴，整天讲这些。然后这个米盖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该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说，那个就这样说。随后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那人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令降祸于你。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有很多疑惑的，就是说怎么耶和华怎么神去派一个这个灵神灵去说假预言去引诱这个亚哈王呢？好像不大容易理解哈。但是你看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米盖亚已经把这个特别的叫什么特别的意象已经告诉他了，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些假先知他们说的话都是假话，你不要听。这并不是神去要这些假先知去骗他，而是这些假先知为了讨好这个王说这些好话，然后已经把这个神真的是想骗这个亚哈王去做这个谎言的灵的话，也不会让这个米盖亚看到这些异象，是吧？实际上还是想告诉他，你不要听这些假先知的话。但是最后选择权是什么？选择权还是在亚哈的手上。所以对于蒙神拣选的人，最能唤醒的不是给予，而是实话。所以神就是让他们讲的这些实话呢，让这个虽然不中听，但是 确实是真实的。然后基拉拉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以你说话呢？”米盖亚说：“你进最严密的屋子躲的时候就被看见了。”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到时候当亚哈失败的时候，你们这些假先知会被追杀，你就会躲起来，那时候你就知道了。以色列王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宰臣们和王的儿子耶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这个以色列王他想听实话，但人家跟他讲了实话，他又不信。就是说，怎么这个人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想去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并不是想真的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真实的这个信息，而是就是说我有个 idea， 你就来证明我是对的就行了，所以找各种借口。所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瑟法就上基列的拉磨去了。然后这时候亚哈还是有点心里没底，总觉得我需要这个采取一些措施，他就说我们换王服吧，要改装上阵，我不穿我的那个王服，所以他们看就找不到我这个王，我在这个混在这些士兵里面，所以会安全一点。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然后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精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所以擒贼先擒王，他们就是说要那些士兵，你都不要去打，去找那个王打。然后车兵长看见耶沙法，看到耶沙法可能穿着这个王服，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去跟他征战。耶沙法便呼喊，军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所以这时候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就是你看了一大堆人也不知道哪个是王，就随便发了一弓，结果呢正好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而且他穿的这种盔甲，他对自己这个保护还是蛮好的，穿着盔甲又换了，又没有穿王服混在士兵里面，结果人家随便射了一箭，就射了他的盔甲的缝里，所以逃无可逃。王队赶车的时候，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正是夜战夜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车中说，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就是王已经死了，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有人把他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然后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就前面耶和华的审判就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神的预言就是也是应验了。然后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的象牙宫，他修造象牙宫并建筑的一切的诚意，都写在列王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然后这下面就讲到了耶沙法王，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沙的儿子耶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然后耶沙法登基的时候35岁，在以色列做王25年。他的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耶沙法行他父亲眼中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耶沙法是个好王，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时候这个耶沙法是个好王，他遵循他父亲的，而且把这些偶像都除去，然后呢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和以色列王和好。所以这个就是，而且这个耶沙法呢一个最初的时候，耶沙法是历代之下谈到他是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但是可能为了恢复这个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外敌，所以后来耶沙法就大有尊荣之才，神也祝福他，因为他是 遵循神的道。但是他呢，以亚哈结亲，不顾北国拜偶像，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王和好的犹大王。结果就是为两国，结果呢，在人类看来是好的，是为两国赢得了将近30年的和平，双方展开了密切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但他的代价是很大，代价是使约撒法的儿子孙子都效法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差点使犹大的王室被耶洗别的女儿剿灭。所以看到在我们人看来这个和解是好的，你看这个民族也和睦，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巴勒克斯讲的，我们跟世界想跟世界和好宽容是吧，结果就是我们他们不会受我们的影响，但我们会受他的影响。最后耶撒法他的儿子娶了这个耶洗别的女儿，这个亚塔利亚是很也是一个邪恶的，最后导致后面几个王，犹大的王都是坏王，就是行这个后面两个王都是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这个亚塔利亚差点灭了这个大卫的家，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耶撒法其余的和他所行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列王记上。耶撒法将他父亲亚萨所在世所剩下的男童都从国中除去。再讲了一件事情，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耶撒法知道他的他师船只要往俄北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行加别破坏。亚哈的儿子亚哈亚谢，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耶撒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耶撒法却不肯。所以这里面历代志下也讲了，这个有一些更详细的描述哈，就耶撒法的当时是大有尊荣资产，财政并不缺乏，不需要俄赔的金子，神也不喜悦这个耶撒法与偶像以色列王来往密切。所以见着先知以利亚就警告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所以把那个船给破坏。后来这个耶撒法就知道神不愿意不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就顺服。那再来邀请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去，虽然他认识到这个他后来没有再跟这个亚哈谢一起来往，但是他的家里已经有了这个耶洗别的女儿在家，所以这个是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今天我就想到这个讲了，这特洛伊木马已经攻破他的城到了家里，所以这是真的是很可悲的事情。然后耶撒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犹大王耶撒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事，又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可见这个亚哈谢也效法他的父母，他是耶洗别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耶洗别是南北两国都始终无法根除敬拜巴利的恶行，所以约撒法这样的属灵的榜样也不能使他们转向神，因为亚哈谢和百姓堕落的根源并不是耶洗别，而是人背逆顽梗的天性，并不是耶洗别使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他们人就是有这个罪性在里面，背逆顽梗的天性，耶洗别只是引动了他们的肉体，所以人学坏容易了，学好就很难。所以这个先知书呢，这个神在这个先知书这个历史中呢，作为就是叫人知罪，就像这个立法本是叫人知罪，而不是为了完成拯救和复兴，因此神允许耶洗别影响南北两国，不断地暴露百姓的肉体的本相，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在救恩上已经全然的败坏，没有能力，无论是神迹恩典立法还是榜样，都不能使我们自我救赎。所以就像罗马书3:38说，所以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立法。所以这就是先知书给我们的这个 一些教导。今天，所以今天就是第二十二章，就是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所以下面是到列王记下，就是皇家姐妹来这个讲。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顺利的也一起读完这个列王记上这么一卷书，真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个先知的这个话语通过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真的是让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主你的救恩的伟大。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肉体，真的是没办法完全来顺服，来真的除去我们的罪性，是吧？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学习，我们还有列王记下，也保守我们列王记下的学习的时间。我们就把你的心意都交托，我们把这些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能够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真的让把我们下个礼拜的一天时间也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